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星期咧系今年张林期嘅第一个主日。张林期提醒我哋咧，准备耶稣基督嘅降生。张林期亦都去喺当中强调基督嘅再回翻嚟。过去几年咧，教会喺讲坛嘅安排里边咧，都加插咗一啲张林期嘅元素喺里边。譬如去年我哋用咗五幅画啦。记唔记得依五幅画？好靓嘅五幅画。今年咧，我哋就用咗四幅画嘅，好似样嘅素描系咪啊？吓，细心睇下吓，我哋唔花时间细心去睇下，好似嗰啲游戏找不同咁啊吓，唔需要，我哋每个星期都会用一幅嘅。依一幅今日系第一幅。今年张林期咧灵修札记亦都配合啦。个题目是愿我作你寓居之处。寓居咧，翻查翻啲古籍，意思就系话咧，古时寄居喺其他国家嘅官员贵族，意思系指嗰啲可能系失势寄居喺他乡嘅人。我哋藉住寓居依据嘅字词嚟形容耶稣嘅降生，佢愿意放低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卑微的住在人的当中。我们都希望在张林期里面，我们常常纪念祈求主来居在我们的心里面，作我们心里面的王，生命的主宰。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和师母去完英国回来，是吧？有一天去英國的時候，跟住一個家庭咧，經過一個嘅商場，咁商場咧就有一啲叫張林期嘅日曆 Advent Calendar 嚟到出售嘅，咁個其中嘅細路仔，我都要一個啊，咁樣，你知唔知咩係張林期嘅日曆啊？有幾多人知道？我想了解一下，舉手俾我睇，哇，好多人知道喎、啊，你有冇買過嚟用啊？张林期的日历，你知不知道它的意义是怎样呢？原先张林期的日历就是在一个日历等你很容易去倒数圣诞节几时出现的，咁所以喺张林期嘅第一日就开始，不过有啲咧系简单少少啦，就系12月1日就开始呢个张林期日历嘅。张林期嘅日历咧就可以系平面一张啦，好似呢个咁样啦，每一格咧就系一节嘅经文，嗰节嘅经文咧系同耶稣基督降生系有关嘅。有啲咧 fancy 啲嘅就系咧系立体嘅，一个嘅盒仔咁样，然后你揭开佢嘅，得唔得啊？知道嚇，咁我呢度得一個。嗱，呢個都係咁樣啦嚇，你睇到啦，係立體啦，咁然後揭開佢一格一格咁樣啦 ，OK 嚇。咁因為呢個有個年青人借俾我，我唔敢揭開佢啊，我要好小心保管。但係佢已經揭開咗兩格啦嚇。咁張林期咧，但係咧因著咧而家嘅商品的意味增加了，张林期就好像这个日历就好依一个日历这样，是的，有不同的商品的，有些是化妆品，有些是朱古力，好像这个是 LEGO 的 Marvels， 每一个揭开就是一个很小的 Marvel， 你可以拆开来砌的，等我摆好先，就是这样了，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你可能自己喜欢什么就为自己买一个朱古力的张林期，于是你揭开每一天都有粒不同味的朱古力的。你喜欢化妆品，揭开它，哇，今天是护肤品，明天又是什么面膜这样，我好像很熟行一样就是按照你自己喜欢的，给自己每一天一个惊喜，不过可能都会给自己一个失望都不定，什么这样的今天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有庆祝生日呢？我们为什么要庆祝我们结婚周年纪念呢？又或者在一年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节期要来到庆祝呢？我相信的意思除了是纪念一些重要的日子之外，就是我们在平凡的365日里面，我们总是有些期待，是不是？就是 找个藉口吃一餐都好嘛，那个庆祝的意思就是这样。就好像小时候那时候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就我都会有一只圣诞物挂在这里的，那就说圣诞老人呢就会来呢夜晚就摆个礼物，是不是都试过了？每到夜晚呢死撑着看圣诞老人几时出现啦，每一次都是睡着了觉，第二呢就有一份礼物。是不是都是这样呢？就是一个期待，一个等候。其实等候期待在生命里面对于我们能够对于我们来讲完全陌生，等生命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等，搭车要等，超市买东西可能要等给钱，入餐厅吃东西都不会一到就有，快餐都要等，现在是不是见工、看医生、考试、移民的申请、怀孕等 BB 的出生，都是不断的等。在不同的等待里面，等待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心情，有些很兴奋期待着，有些很担心会是怎样呢，甚至有些很恐惧那一天来到。今年我们所采用的张林奇的经文总共有四段的经文，不过是来自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诗篇八十篇、马可福音十三章和哥林德前书一章。这四段的经文里面有两段的经文都是形容等候的。第一段经文来自诗篇八十篇，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在荧幕上面，诗篇八十篇第一到第七节，请。灵若失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以基路柏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念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又多亮出眼泪给他们看。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嬉笑。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念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篇的诗篇的历史的背景在主前732至722年期间，那个时间正值北国被亚述所灭，以色列被俘虏的时间所写的一篇的诗篇。在这个时间北国覆亡，以色列人盼望和等候上主的拯救，这一篇是向上帝呼求的一篇的哀歌，是一个陷于可怜光景的民族向上帝的呼喊，是一个民族在等候，在恳求，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上帝，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帝的拯救。张林奇第二段的经文来自以赛亚书第64章一到第九节，我们又一起读这段的经文，较为长一点，但是不要赶着读，我们慢慢读，请。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预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境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么？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找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在公元前六世纪，犹太人经历了圣殿被毁、人民被掳的惨痛。到了公元四世纪，公元四世纪，犹太人向上帝呼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背景。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这两段经文有个共通的地方？诗人在诗篇八十篇原本是一首哀歌，但是诗人仍然确信并且去赞美上帝的大能。他怎样形容这位他所相信的上帝呢？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牧者，你是坐在以基路柏上的，即是比天使更重要更伟大的。然后他说，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来西面前施展你的大能，这个就是在列邦面前施展大能的神，他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是众军之君，万王之王。所以虽然是一首哀歌，虽然是在苦难里面，但是仍然可以歌颂神，因为诗人深信以色列能够认真谦卑地吸取了教训，当中他们看到神丰盛的恩赐，所以他愿意诚心回转归向这位伟大的上帝，所以他们愿意在这里等候期盼他的拯救。至于以赛亚书刚才我们的经文，就展示了人民在困难里面仍然在这里等候期待，因为他们知道在困难里面唯一的曙光就是建基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作者怎样形容呢？他说，愿你列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是一位伟大的神能够震动天地的。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有世界上有什么可以震动了山岭呢？唯有一位大能的神。然后他说，你是自古以来没有人见过的，没有人看见过的，是没有一个神好像你这样的。所以以赛亚的作者愿意去等候，去向这个伟大的神来去呼求。弟兄姊妹，在将临期的时间，你在等候什么呢？你在期盼什么呢？正如我刚才去形容过往将临期的日历，每一格都是经文，每一格都是跟耶稣基督降生有关的经文，提醒我们等候盼望的就是那位道成肉身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是我们得救的盼望，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但是今天是不是我们都用了其他我们所喜欢的事物取代了耶稣基督呢？朱古力、化妆品、 Lego 或者其他的事物取代了耶稣基督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愿望取代了耶稣基督呢？弟兄姊妹，来到生命的这一刻，你在等什么呢？你在迫切等候期待一些什么呢？你在生命里面所期待的事物有没有出现呢？你是不是仍然很兴奋，怀着一个很期待的心去等待这些事物的出现呢？一定说你只不过是 很無了期地在等，一定說你已經是失去了信心，很無奈地在等呢？你在等什麼呢？希望張林琦提醒我們，我們的盼望，我們要等候的是我們的主。刚才以赛亚书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父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孽的，只不过我们没有人向他祈求，所以他也不会理会我们。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七节，请。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找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新普及译本这样翻译，他说可是没有人呼求你的名，也没有人恳求你的怜悯，因此你转眼离开我们，任凭我们陷在自己的罪里面。是啊，原来不是上帝没有顾念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向他祈求，我们没有向他呼求。可能我们陷在罪里面，我们都不知道，不觉得自己是罪人，可能甚至我们觉得不需要神，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我们自己的神。但是经文接着去提醒我们，他说上帝仍然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图像，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的。我们一起读八到第九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经文很清楚说，就算我们不呼求，上帝仍然是我们的父神，他是我们的窑匠。你有没有玩过这些陶瓷那些？有多少人玩过？举手给我听。你会知道呢，就是要等那些泥仍然是湿的时候，是吗？你可以呢将它变成任何形状都可以，但是当泥干了的时候，可不可以改变到？已经不可以了。弟兄姊妹，今天会不会我们都是个心已经干硬到一个地步，已经硬了，连上帝都没办法来到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今天会不会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枯干了，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去陶造我们呢？愿意在张林期里面，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有一个软化的心，让上帝的手来亲自去陶造，按照他的心意来陶造，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如果救恩的故事只是停在耶稣基督的死亡，我们一切的盼望就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了。但是感恩的，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了，并且他会再回来。张林琦另外一段的经文来自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七节，当中讲到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再回来，正因为是这样，我们需要常常的警醒，常常的等候。我们一起读马福音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是啊，没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耶稣基督都不知道几时会再回来。正因为这份的不知道，让我们应该怀着一个常常警醒的态度，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份警醒的态度呢？你是不是很热切期盼着，常常警醒着，等候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呢？一定说你不想他回来呢？因着种种的原因，你不想他回来呢？你究竟今天在一个什么的心情里面呢？你有没有试过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跟你说，我突然间有些急事要离开课室大约一段时间，他不会告诉你多久、你们乖地坐在那里，你首先读好刚才在看那一张书，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会问你们问题了，就好像这样。但是当老师离开了课室之后，你会预计到一个什么的场面呢？会不会好像是这样？有些人立刻过位了，是不是？有些人立刻聊事斗非了，有些人立刻静静静静讲话，当然都有些很乖的，怕呢老师回来的时候会问题，问题又问着他，很乖按照老师的提示去读好那张的课本。有些甚至黐埋个门那里，好像为全人类的福祉去守望着，听着老师的脚步声，一回来就老师回来了，即刻坐回埋个位那里。你是哪一类的学生啊？昨天完了周六崇拜，有个弟兄跟我说、牧师，我就是那些周围走那些来的。老师离开课室会不会都是一个好比喻得到耶稣基督暂时离开了我们？当耶稣离开了之后，你是哪类的信徒？就好像你是哪一类的学生一样，你很乖的样，每天读经祈祷等候耶稣基督回来，一定说你很曳曳的样，不理那么多，没听耶稣基督的吩咐，任意妄为呢？你是哪一类的学生？你是哪一类的信徒？美国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卡通漫画家 Dr. Seuss， 他的画作是这样的，我想很多人都看过，是吧？特别是一些儿童那些的书本，那些卡通的书籍都有他的造型的。他有本书叫做 Oh, the places you go， 你会去的地方。这本书里面其中一篇的文章叫做是最没用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等候的地方。 A most useless place, the waiting place。 那篇文章这样说，他说等火车、等巴士、等飞机、等收信、等停雨、等电话、等落雪、等回复、等头发生长，每个人都在等候，因为人生就是充满了等候。但是这些的等候是不是完全是最没用的呢？一定说这些的等候我们能够好好地去善用呢？我们可以读阅读，可以写作，可以看 WhatsApp， 可以看 email， 复 WhatsApp。 有人在坐巴士等候的时候，等着到站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可以读经灵修。你都见到坐地铁有人在一路坐地铁可以化妆，高难度的动作。你怎用这些的时间呢？弟兄姊妹，作为信徒，我们在这里等耶稣基督的再临。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回来，但是我们确信他会回来，是不是啊？你信不信啊？我想这个就好像在等巴士那样，我们知道的巴士会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几时出现的，是不是啊？ 雖然而家你話牧師有 apps 嘛，係個 apps 講明，但你係睇唔到噶嘛，你係信個 apps 啦，係咪啊？你信個 apps 咧就話，三分鐘之後嘅巴士嚟，但你唔見佢出現，你都唔知道架巴士到啦嘛。你係直到睇到巴士出現嗰刻，你就話：哎呀，到啦，準備上車啦。我哋仍然都唔知道喺邊一刻佢會出現，就好似今日我哋唔知道耶穌基督幾時會再翻嚟。我哋成日講今日就係一個已然未然，一個 already but not yet， 就係耶穌基督已經降生，但係佢會再翻嚟喺段嘅中空喺度等待嘅時間。我哋每一個人點樣警醒嚟等候佢嘅再臨咧？今日第一幅畫嗰度去描述到，無論喺邊一個時空，當我哋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哋都會即刻著咗眼燈，就算冇電，我哋都會點支洋燭，係咪啊？因為光俾我哋有安全感，光俾我哋睇清身邊嘅事物。但係你又會知道，入咗屋開曬燈，我哋就唔係太睇到窗外邊噶咯，因為太光啦屋裏邊。直到點樣咧？直到我哋熄咗屋企里边或者房里边眼灯，我哋会更加清楚外边嘅境况系点样，系咪啊？或许依幅画嘅意思就系我哋心里边嗰份嘅光芒，去代表咗我哋嗰份嘅自我，嗰份嘅骄傲。我哋要放低嗰份嘅自我，嗰份嘅骄傲，我哋先更加能够睇清楚周遭的环境，更加看到上帝的作为，更加知道明白看到了上帝的恩典。在将临期，愿意我们都谦卑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内心期盼祂的来临。在等候里面，我能够满有盼望地度过每日的生活，就好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四同埋第七节所讲，我哋一起读：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在将临期里面，我们兴奋期待，我们兴奋期待什么呢？我们兴奋期待那个令天地震动大而可畏的上帝。在将临期里面，我们警醒等候，我们警醒等候什么呢？我们警醒等候那位能够为我们消除一切罪孽，洗净我们的罪，陶造我们生命的图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边。